我目前是在Anglican Victoria 的家暴领域工作。其实我觉得家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了解到的是，咱们国内的法律其实最近的几年才开始注意到家暴，然后才把家暴写入法律，说这是一个犯法的行为。其实，在澳洲这边，二十几年前，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就是20几年前，这个已经被写入法律，家暴是一个犯法的行为。然后我觉得在我们对于在澳洲生活的华人来说，好像是一个不太被大家重视的话题。我就比较担心说，我们的华人在这边可能经历了家暴，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做，或者不知道说在澳洲的社会里面，给到家暴的受害者有什么样的帮助。
家暴在澳洲的定义其实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对吗？不只是肢体上的这个暴力行为算是家暴。
是的，不仅仅说把你打伤，肢体上有一些暴力，还包括精神上的暴力、言语上的暴力，然后包括对你经济上的控制啊，甚至像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已经分开了，但是他的这个前夫或者说咱们说前男友或者这个对象还偷偷的跟踪他，包括这些行为其实都属于家暴的范围。然后我其实是比较鼓励大家报警，可能对于华人群体来说啊，没什么事就不要报警，对吧？我能够自己家里面的事家丑不可外扬，我不想报警，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但其实，在澳洲来说，报警是保护你自己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出现了肢体暴力，不管是严不严重，我都非常鼓励大家，你一旦觉得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一定要报警。就澳洲的报警电话是300，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还有很多华人朋友可能觉得说啊，我不会说英文，那怎么办？报警的这个电话，你不会说英文也没有关系，他们会给你安排电话的口译员给你翻译，就是可能稍微花的时间长一点，就你要有耐心在电话上等一下。
那如果是我们普通话的话，应该是可以跟他说Mandarin，对吧？他那边应该就可以联系到讲普通话，就是 Mandarin 的口译员。那这个报警应该是第一步啊，如果我们碰到这个家庭暴力的情况下，首先是报警。那之后呢？之后作为你们社工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跟进的工作呢？
就是报警之后一般情况下，根据情况的严重性，警察会上门调查。上门调查了之后，警察这边他会写一个 report，他会写一个报告，然后发给相关机构这个报告，然后会提供你个人的信息，提供这次案件具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假设在我了解的墨尔本大部分的区域都有这个 Orange Door，Orange Door 是最近这几年维州政府给了很多拨款建立的这么样的一个机构，它是专门帮助家暴方面的受害者。然后如果说你居住的这个领域有 Orange Door 这个机构，那警察上门调查清楚完情况之后，会把你的报告、你的情况给发到 Orange Door 那边的这个社工。那么接下来一个Orange Door 这边的社工就会给你打电话，询问你需不需要帮助。我本人之前也在 Orange Door 工作过，我觉得在 Orange Door 工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我每天虽然说看很多警察写的报告，看到很多咱们的女性同胞在外面受到伤害啊，我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同时，我也很感恩我做的这个工作可以帮助到他们。我当时基本上每天看了警察写的报告之后，就是给这个客户打电话，询问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很多人其实一开始很担心说啊，你是不是来找我要钱的，或者说你是什么推销员？因为我们这个 Orange Door 其实社会上大家还是不太了解我们这个机构。
特别是华人来说，
对，特别是华人来说，更不知道说啊，你是不是要卖我东西，对吧？但是不是的，我们这个你的信息是通过警察这边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帮客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假设像我之前在 Orange Door 工作的时候，我就曾经帮助客户换锁，因为有些客户他可能没有工作，然后他的前夫或者是之前的在感情里面的这么样的一个人搬出去了之后，他觉得他有这个来我家的钥匙，但是我不想让这个人再到我家来了。那我们可以帮助你换锁，我们可以帮助在你家附近装上摄像头，这样这个人到你家的话，你可以提前的看到，可以提前的报警。然后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是一个被家暴，你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安排你离开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环境，给你安排一个紧急避难处所去。 去这样去这么样帮助你，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帮助，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特别我觉得咱们的华人的这么样一个社区，大家可能觉得啊，我就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建议，第一是报警，第二是你也可以主动寻求 Orange Door 的帮助。我觉得我们在采访里面，我之后可以把这个网页什么的都给放在里面，大家需要的可以点击看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不想报警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 Orange Door 这样一个组织，对吗？
对对，就是如果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很明显的威胁，那我的建议是第一报警，比如说肢体暴力，那第一情况肯定是报警，警方那边他出警了之后调查有记录，这样对你未来是有利的。如果是你经受的是精神暴力、言语暴力、精神控制，你觉得我没有一个 immediate threat， 就是你觉得我的人身安全目前是安全的，但是我总觉得需要一些别的 support， 这样你其实可以给 Orange Door 打电话，你可以主动的给 Orange Door 打电话，说我现在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可不可以帮我。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会不会我没有地方住，如果遇到了这个家暴的情况，我是不是没有钱去买东西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出行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帮助的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对，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有 Orange Door 的话，我建议给 Orange Door 打电话。
这个应该是我们维州的一个组织对吗？还是说
对对，只有维州有，
维州
维州政府拨款组织的。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 Orange Door 工作的时候会经常看到一些这种家庭暴力的这种报告啊，可能多多少少吧，对你自己的心情也会有一点影响啊。那在工作之余啊，怎么样能够排解你自己心里的这些压力呢？或者说不要被这些东西来困扰自己啊？
我觉得挺难的，真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尤其我还在上学做实习的时候，每天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在我的 supervisor 的带领下啊，观察他们工作呀，然后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因为你之前没有经历过，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一个事实。比如说我做的第一个实习，我当时其实不好意思OK 我们重来。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实习，我的那个导师他是做一个心理咨询这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他的一些客户就比较好，说啊，你是个学生，你现在是学习的状况，你可以坐进来听我们整个心理咨询的这个过程。当时他的客户非常的广泛，有十几岁就开始吸毒的中年人，然后就是到中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其实和自己以为的不一样，然后离婚，然后出柜，然后有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关系非常紧张，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很鲜活的人就坐在我面前，他们说的事情是我之前生活二十几年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吧。不仅仅是自己在需要学的东西，哇，原来和这个工作领域这么不一样，还有这么多很 challenging 很挑战的一些事情你要去帮助他们。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很难，我第一个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我都想啊，这些人好惨对吧，怎么样，但是你坐在这里想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帮到他们。就非常无力的一个感觉。但是后面经过了更多的学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意识到了一点，就毕业之后开始正式的做社工了之后，我意识到了就做社工你首先你要会 self care， 就是你要会自己关爱自己，
照顾自己，
心理健康，你必须是一个很 positive， 你必须是一个很积极很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才可以去帮助到这些脆弱的人。就是一定要首
先照顾好自己，
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的心理健康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在你工作上面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客户。基本上到现在我可以做到说不管我的工作内容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大家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我可以在五点下班的时候就做到一个 switch off， 就是我可以就是
不再想这件工作上的事情了，
工作上的事情就关注在自己的生活。这是很难，这需要一些时间，真的。我知道很多社工的学生刚工作的同学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但我觉得这也自己需要不断的
一个过程。
对，是一个过程。